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彭怀珍局长，社会局很荣幸跟正声合作，有这一系列的节目，协助大家更了解我们为身障者所做的服务，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相互的支持，促进社会的融合。在这一系列的报道当中，大家一定更能够了解在疫情的考验当中，身障的朋友所得到的各式各样的支持。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开心哦，可以邀请到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的郑嘉琪，嘉琪主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首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哦，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唐氏症啊，其实我先从唐氏症开始先介绍好了。其实唐氏症是目前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那在目前的现在的整个的医疗数据来看呢、我们平均啊每一年大概有1263名的新生儿里面就会发现有一名唐宝宝。对，那唐宝宝其实他们的五官啊就是长得都非常一样，所以他在很早很早以前他有另外一个学名叫做蒙古症或者是国际脸。我相信早一辈的前那个长辈啊，或者是他们绝对对于蒙古症是不陌生的。那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刚好被一个唐氏的博士发现了，他发现说怎么会有一群新生儿他怎么脸都长得一模一样。那后来为了纪念这个发现的人，于是就把他取名叫唐氏，然后久而久之呢，这个疾病就渐渐的被大家所知道了。那通常患有唐氏症的、他们其实就是除了说会有智力，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智力上面会有比较迟缓，然后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不太聪明之外，他们其实常常会有伴随着很严重的心脏疾病，心脏疾病，以及他们可能会有视力及听力的问题等等的。可是这几年其实早疗的风气其实还蛮盛行的，那早疗的概念也被国人一直都可以比较知道一个早期疗愈的一个概念之后，那其实唐氏症儿童他经过早期疗愈的服务之后，其实慢慢的慢慢的他们的功能可能就不会差这么多，也可能不会这么的严重。对，那在口语表达能力上面呢，也可以像我们一般正常人这样子。
再来就是说呢，在疫情的关系哦，对你们的工作或者是说辅导这些唐氏症的学员们有什么样的调整吗？
有，其实整个疫情其实是从去年开始的。那在一整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是多亏了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其实他对于我们社福单位的很多的防疫措施，他其实给我们大大的非常多的 support。对，那这些 support 其实包含就是我们以前都抢不到口罩的时候，其实社会局他真的帮忙媒合到了一批口罩，专门提供给社福单位里面的第一线工作人员。然后呢，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基金会也有在，我们基金会其实在北中南各个县市，我们总共有11间小作所。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会本部都会问说请问哪个单位已经打完疫苗了。然后目前因为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在台中有2间小作所，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耶。因为在疫苗照射的这一块，我真的觉得台中市政府真的给了非常多的资源和帮忙。因为他在今年4月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请各家的小作所跟日照中心开始帮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照册，我们就已经照册了。所以在疫苗最缺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些单位都在六月份就已经完成施打疫苗的这个动作了，所以在这一刻比起来之后，真的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呢，复班之后，就是7月27号复班之后，其实社会局他在防疫的措施上面，他有提供给我们一个防疫管理指引。那针对这个管理指引里面呢、啊，我觉得我们他其实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好很好的方向，就是防疫的流程该怎么做，那防疫的规格跟方向该怎么做，其实它防疫管理指引里面都叙述的非常的讲的都很清楚。那针对于我们小作所而言的话，就是我们从5月开始暂停服务，然后足足2个月的这一段期间，我们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针对于哇，因为我们真的都不知道疫情到底会暂停服务多久，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工作人员跟我们自己的服务对象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下午2点准时在电脑跟电视机前面看着指挥中心的阿中部长宣布何时要解封降级，何时什么时候开始回复服务这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家长都会跟我们说，他的小孩每天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他只要听到阿中部长说我们的二级警戒延长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小孩在那边哀嚎啊，我不要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对，然后也因为一直暂停服务，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明确知道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恢复上班，所以我们其实在暂停服务的第二周开始，我们就推线上课程了。我们就是把原本在小作所的作息，然后用在开始开视讯课，譬如说每天早上8点半，我们本来在小作所内就是要开晨会，所以我们会延一点点，我们会在9点开始开线上晨会，然后请每一个人每一个服务对象去说明他今天在家里主要帮忙的家事有哪些，老师派给他的回家工作有没有做完。因为其实那时候要暂停服务期间，我们其实有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带工作回去做的，跟我们一样居家办公，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同时学到一个新名词叫做居家办公。对，他们会比较对于说一直暂停服务，然后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上班这件事情，反而你跟他讲了一个名词叫居家办公的时候，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他们会把灶机带回家切，然后按照时间跟工作人员交货跟品管、哦、再拿新的回家切。对，
按部就班，在家也一样。
对，没错，什么时候工作在家就工作。
很棒哎。
对，所以以至于说他们虽然我们暂停服务期间2个月、啊、他们的作息啊都还蛮正常的哦。而且其实很多的 MV 舞蹈，因为我们在小作所站内的时候，下午我们会有一个半小时的洗脑时间，我们会透过那种线上播放 MV，然后去跳舞啊，对，去律动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老师也是从线上开始开直播
哦，
大家一起跳。
真的，
对，
他跟我们一样，
对，
他们不会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一点就不做这些事、嗯、
对，
一样照表操课，
照表操课。而且有的妈妈非常认真，她会帮孩子从早到晚开始排她的 schedule。
哇哦，
可以写满了每天的联络簿，真的非常满。然后很多妈妈她其实很用心的，就是会带着孩子去准备三餐备餐的部分。哇，对，嘿，
你刚提到妈妈很用心，你给我看那个狗狗的图片，是妈妈贴贴贴，这又是什么，来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只小黑狗。
对，其实那也是在防疫期间嘛，就是暂停服务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工作人员我们其实都还蛮担心服务对象会因为他没有定起来小作所然后会退哦，他作息会乱掉，他会忘了工作的感觉、哦、所以呢妈妈们当然也跟我们老师一样嘿，会紧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好有一个服务对象，他们家有一条小黑狗，这条小黑狗每天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妈妈会在小黑狗的身上贴满的小的那个标签纸，各种不同颜色的标签纸哦， 他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每天有一项工作，就是他要去把小黑狗身上的圆点标签纸撕下来。然后为什么要把它撕下来呢？因为我们的小作所站内啊，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管是手工皂工作或者是代工包装，我们其实都需要非常多的手指头的动作，一些精细动作。那妈妈其实怕小孩忘了那个工作，那个精细动作手指并用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就透过他们家的小黑狗贴圆标签纸，然后我们服务对象再把圆标签纸撕下来这个动作去训练，然后另外加强他的手部的手指能力。
还有一个隔板呢，非常整齐的，很像 OA 弄得非常整齐的那个例子。
然后因为复班之后嘛，因为一定要有一定的防疫规格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恢复我们上班嘛，所以我们小助所在内，我们就是在之前就订购了防疫隔板。然后这个防疫隔板，我们将因为我们的桌子本来是四个服务对象开始坐一桌，那个长度大概是90×180公分的一个，我们的宽是105，长是180。然后呢，因为防疫隔板进来了，我们透过每一个防疫隔板，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大概有75×90的空间，那个专属于他自己的空间。然后我们就是防疫复班回来的第一天，我们防疫隔板开始把它隔下去之后啊，我们竟然有一个服务对象，他看到他超开心的，我们在组装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然后一组装完毕开始分配好位置之后啊，你知道他马上去拿起我们站内的 S 挂钩，他开始挂上他很多专属于他的小小饰品。因为他在家里的防疫暂停服务期间，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热缩片，然后钥匙圈，他把它制作成钥匙圈，所以他其实是要来发送给每一个同事的。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吊饰，他能够用得到的吊饰，他全把它挂在 S 钩上面，开始布置他的防疫隔板。然后另外呢，他把他的防疫隔板啊开始摆上他的笔记本，然后计算机、水壶、卫生纸，就是他平常个人会使用到的空间。然后我们那时候啊，我们老师都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仿佛看到天哪，那个不就是工作人员的 OA 办公空间吗？其实后来我们也是透过他这样的一个布置他的空间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啊，很多身心障碍者他其实想不出来他自己想要什么，可是他常常会透过看跟听，他可能会有羡慕我们工作人员，羡慕老师，他有自己一个专属的 OA 空间，在那个 OA 空间里面，其实那个位置就是专属于他的，
他的天地。
对，没错，他的天地。那他的天地里面他要怎么布置，其实就是随着他自己的心意跟风格下去布置。所以他布置出来的东西啊，包含他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用餐、工作等等的，就专属于他。对，我们才发现说哇，原来防疫隔板它不只做防疫隔板，它也是服务对象的一个 OA 空间。
真的好，那最后请你呢来跟大家就社会大众来呼吁一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来对待这群呢糖宝宝呢？
其实啊，经过这几年其实早疗的那个疗愈的服务都做得蛮好的，那其实也都被大众所知道。所以啊，现在的身心障碍者啊，他们其实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跟能力，他们其实只要透过我们不断的支持跟服务，给他们机会，我觉得机会很重要，就是参与的机会，他们其实才能够把他们的一些成就感或甚至做出来很多很棒的东西。所以他已经不再像是我们的传统觉得身心障碍者他就是一个弱势，非常弱势的族群，反而不是，因为他们可以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可以靠他们的很多的能力，可以创造出非常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社福单位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身心障碍者他会做手工皂，他会做月饼，所以反而真的是期待社会大众里面我们要用支持来取代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其实可以多多购买他们产品啊，对不对？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小作所里面做的手工皂，当我们今天出去义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会非常骄傲的跟客人讲说，这个手工皂是我做的，是我亲手做的。 我觉得在于介绍他自己做这个产品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发现他的自信心，他有他自己的自信心跟成就感，而且他可以大方跟人家讲，我会自己赚钱，我赚的钱以后可以养爸爸跟妈妈，我还可以包红包给家里的长辈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啊，就是这几年很多也因为其实社会大众的包容，很多身心障碍者他们会走出去社区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的动作是很慢很慢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多用一点包容跟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他们，其实会看到他们的好的。
哇，好温馨的分享哦。好的，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的郑嘉琪嘉琪主任，
谢谢。
以上专访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